大家好，欢迎收听瑞士宝盛的市场透视播客节目。
大家好，欢迎收听瑞士宝盛的播客节目，我是瑞士宝盛香港区研究部主管邓启智。进入新的一个月，又是我们跟思睿集团月度对话的时间了。欢迎思睿集团的合伙人和首席经济学家洪浩先生跟我继续讨论中国市场的前景。洪浩总您好。
Richard 你好。
洪浩总，最近的股市还算是不错哈，恒生指数呢在四月中突破了这个整盘的行情，在两周之内呢就涨了10%有多啊，然后恒生的科技指数呢也涨了接近20%。那当中的原因呢，估值便宜，政策密集出台，对于投资气氛固然有这个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同时也观察到，其实呢这个全球资金轮动对于中国市场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们从国际投行里面了解到，最近海外的基金呢其实在适量的减持了科技股为首的美股啊，还有部分日本的股票啊，然后呢把钱调到中国市场里面去。那目前这个情况老实说能持续多久呢我还不知道，但是洪浩总，您认为往后的话哪一些的因素能够判断中国市场的表现啊？另外呢，对于投资人来说呢，配置的过程他们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呢？
对，我觉得大家都看那个资金的流向啊，其实资金的流向就是不左不右瞬息万变的啊，而且呢资金呢往往是逐利的，也就是说呢当你这个市场有所表现的时候，对啊，那就他就快速的把钱呢挪到这个市场。所以呢我并不觉得就是说它资金的本身它是这个市场涨的原因，它可能是市场涨的动力啊，但是它根本原因呢应该不是说资金回来了我们就涨，那否则这样的话我们永远被，尤其是对于香港投资者来说，港股投资者来说，它永远是被这个外资牵着鼻子走的。所以呢我觉得此间另有深意吧。其实之前你说的港股的估值它有比较低，但是港股的估值四年以来一直都不断在下降。为什么低估值到了这个时候它产生了一定的效应，我觉得这个才是更值得商榷的地方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对于资金来说，我觉得今年开年的时候呢大家都非常的悲观对于港股，对吧？那么所以呢其实情绪上头啊，不仅仅是这个估值，那情绪上头呢其实港股呢也是非常压抑的，甚至呢在春节前我们港股去到了16000点左右这样的水平啊，回到了这个2022年10月份开始反弹的那个低点，对吧？然后呢这一波做上来。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站在大概18000多点啊，我们从16000我们涨了2000多点。这个呢由于美股和日股呢最近都在回调，所以呢其实港股哈，很多这个媒体呢又说港股是一个这个今年这个领跑全球的市场啊等等的。所以你看一下哈，就是这个情绪啊资金面啊怎么它都是非常 temperamental 捉摸不定的啊，所以呢我们并不要把我们的交易和投资呢建立在这些情绪面和基本面上，否则呢我们会非常被动的。那我觉得港股最重要的有几点吧，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估值够低，然后这个情绪非常压抑之外呢，其实我们看到港股呢它边际发生了一些变化，对吧？比如说尤其是这个房地产板块，那房地产板块呢其实一季度的数据啊都还是非常差，但是这个大家都知道了。但不同的是呢就是说似乎呢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陆陆续续呢有一些城市呢进一步的放开了限购，那同时呢也有传闻呢用这个政府的资金呢去买这个二手房，对吧，作为储备，或者说买商品房作为储备，然后呢做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等等等等。那其实呢这一些在边际上头呢都是好消息吧，对于房地产来说。所以呢我反而觉得就是说港股这一轮的上涨本身是自己的基本面发生了一些变化，然后吸引了这个资金进来，那资金呢在这个日元的贬值让这个日本金融系统产生了一些不确定性不稳定性，那美国呢由于这个通胀继续高于预期，因此呢美联储无法马上降息，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呢在港股基本面的边际的修复那里呢，那么这一些资金呢就进入了港股。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 sequence 就是这个顺序可能是这样的。所以呢我觉得港股本身因为基本面在改变，在修复，那么所以呢这一波行情应该还是没有走完的。
好，洪浩总帮我们理顺了这个整个逻辑哈。 那从一个后续的角度去看，您认为可能行情可能还没有走完哈？那同时间我们看到很多比较支持的政策啊，比较密集的出台。那从股市的政策的层面来看呢，当中可能备受关注的可能就是这个新的国九条，还有就是支持香港市场的5项政策。那这个您认为实际的作用有多大呢？然后往后的话，我们还可以期待哪一些的政策会有一个支持市场的作用？
我觉得这一些都是在长期上头去影响，就是帮助香港吧，但都是长期的利好。但是你说短期它的效用有多大？其实我觉得也，可能也没有市场想象那么大吧。毕竟港股动作还挺大的，对吧？我们现在居然是领跑全球了，对吧？我们是今年跑的最好的，从一个今年跑的最差的主要股指变成了跑的最好的主要股指，是吧？那美股那边呢，经过了这一轮调整之后，它基本上回吐了年初资金的涨幅，这些都是非常大的变化，所以呢，如果我们只能够用长期的一些利好的消息去解释短期的波动，其实这是说不过去的，因为觉得港股的本身啊更重要。那这是第一点吧。那第二点呢，其实就是说，在过去几年，你想象一下，就是我们一个因子去讨论吧，一个就是中美的息差，对吧？那大家认为呢，这个中美的息差，如果这个美联储今年开始降息，那打开我们中国的降息空间，那港股就会是一个利好，对吧？等等。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中美的关系。那中美的关系，其实我们基本上每一次对话里头呢，都会提到这个中美的关系如何的发展，对吧？然后呢，第三呢，就是说港股本身它的这个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仙股啊，比如说这个投资结构的变化等等，那当然这三个因子啊，它都是互相关联的。但是呢，你看一下，就是说那个中美息差的这个问题，其实去年年底的时候，它就一直存在这个，就是说大家就用这个来说事儿，就是说你中美的息差如果能够缩减，那么港股压力就会缩小，等等等等。那但是呢，那如何解释？就是说从去年年底到今年这个春节前，其实这个逻辑呢？当时还没有被证伪的，但是呢，市场却跌了，对吧？那显然呢，这个中美息差可能并不是影响港股前期熊市的一个最主要的矛盾。那中美的关系呢，其实美国是个大选年。那美国大选年的时候呢，它出现了三场战争，对吧？一个是这个俄乌，一个是中东巴以的冲突，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跟中国呢要打这个贸易战啊。那其实呢，前两个战争呢，其实已经把美国忙得手忙脚乱了，而且呢，给美国的这个财政啊，烧了一个巨大的赤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想，美国是否有能力同时打三个战争？我相信是没有的啊，我相信是没有的。而且呢，今年这个选举大年，如果你跟中国打贸易战的话，那美国的通胀的压力呢，将会不堪设想。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想想，我们今年的这个中美的关系呢，它存在着边际修复的可能，或者说市场对于中美关系的这个预期啊，已经非常的低了，对吧？那么在大选年呢，由于美国呢自顾不暇，对吧？那么同时呢打了2场热战，那这个时候你想中美的关系呢，反而有可能会比大家想象的要好。那最近呢，我们也看到了，对吧？这个美国的领导这个官员呢，陆续的访华，对吧？马斯克啊，美国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这个发明家和商人啊，他也来了中国。那来了之后呢，受到了非常高级别的接见。那同时呢，这个会议结束了之后呢，马斯克呢就获得了这个通过了这个中国的 National Data Security 这个 Requirement。那也就是说呢，马斯克呢符合了中国这个数据国家安全认证，那么他就可以在中国啊进行这个自动驾驶的推广。所以你想象一下，这一些都是显示呢，中美的关系啊，它在这么一个关键的一年呢，它在边际的修复。那所以呢，我觉得这三个这个因子啊，中美的息差，还有中美的关系，其实呢，它都是比大家想象的要好的。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投资结构的问题。那投资结构的问题呢，其实有很多投资者呢，他是没法买中国。就是你想象一下，就是你由于这个合规的要求，对吧？那么一些美国的投资者他是没有办法再去对中国的进行配置的，甚至他要减持。那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在港股跌了3年多，进入第4年熊市的时候，对吧？那么你接着去抛汇港股，顶着这个合规的压力啊，这个还有地缘政治的风险， 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个投资经理、经纪人来说呢，其实他是拿了这个自己的职业的生涯来进行一场赌博。什么意思呢？就是在2022年俄乌战争开打的时候，对吧？那么其实呢，当时这个美国他已经这个合规了，已经要求我，就是说不能够再买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金融资产了。很多这个基金经理呢，觉得俄罗斯很便宜，所以买了，对吧？买了之后呢，就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他就损失惨重了。但是呢，就是一次错误的话呢，你的这个 board 一般可以是容忍的，但是如果这些基金经理不顾这个合规的这些要求，对吧？那再次的去做到一个第二次上有争议的一个市场。那么的话呢，其实这就是拿自己的职业生涯在赌博了。我相信呢，很多人不会这么做。这也是基金经理 underweight，就是这个低配香港市场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但是请注意，这是一个行为上头的缺陷，或者说，并不是说我们这个资产有什么大的问题，而是别人不能买，对吧？就像这个中国的房子限购一样，
对。
对吧？大家有需求，对吧？但是你也买不了啊，因为呢不让你买，那怎么着？我觉得到了现在啊，该跑的也都跑掉了。就是外资的这些基金经理呢，他没有办法买香港的，甚至要减持的。那其实经过了3、4年的这个熊市呢，其实你可以想象的，其实跑的也七七八八了。那同时呢，你又看一下，就是说今年跑得好的那些公司，有的甚至是在他们的这个 restriction list 上头的一些公司，那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在股权结构发生了一个清洗改变，就是搞干净了之后，对吧？就反正不能买的人、不该买的人都跑了，那剩下的不就是，可不就是最强的手嘛？所以呢，你看一下这个涨势呢，其实就是从中字头还有这些国字头的这一些股票呢开始蔓延的。那不少的这些股票，我刚才提起的这些股票，其实他们都是今年创了新高，但是从股息分红率来看，他们还是非常的便宜。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比较特别的一个见解哈。那讲完这个股市以后呢，其实想请教一下洪耀总关于经济方面的看法，因为呢，年初到现在呢，我们算是终于看到一些复苏的势头。那比方说这个 PMI 呢，连续2个月在50以上。然后其他的数据，包括这个一季度的 GDP 啊，或是之前假期的出行的数据，其实都还不错哈。而且呢，政策方面呢也有强调了要避免这个前紧后松哈。那估计呢，今年这个财政跟货币方面对经济可能还是有一定的支持。那现在呢，在这个经济学家里面呢，有两种声音哈，乐观的一派认为呢，这个经济形势呢算是稳住了。但也有另外一派呢，可能没有这么乐观，就担心这个房地产的弱势可能会重新把经济拉下去。那洪耀总，您是怎么看未来几个季度我们中国经济的增长呢？
我觉得今年达到5应该没有问题吧。我知道呢，就是说很多人觉得房地产还是一个拖累项。其实呢，每一次对话里头呢，其实我们都聊到了解决房地产的，它是一个长期的议题啊，它并不是说你一朝一夕开几个会你就能够解决的，它并不是这样。那同时呢，你现在看一下这个房地产开发投资，对吧？每年跌个1/3的，对吧？那请问再跌多少年，这个房地产开发投资它跌到零呢？对啊，可能就这个5年之内，基本上就这个房地产投资就没了，对吧？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当大家都非常悲观的时候，但是他又不去实际看一下这个数据，当然这个数据还是非常的糟糕，没有人说房地产什么就回来啦，这个4月份的房地产销售，对啊，这个百强下降了接近一半的它的这个商品房的销售，对吧？非常难看。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就是说，房地产呢，它本身已经不再是我们的 GDP 的增长的最重要的 driver 了啊，它已经让位给了制造业。那制造业的强势呢，大家都感觉到了，中国的汽车啦，中国的新能源呀，对啊，这个半导体、集成电路啊，这一些东西啊，我们的这个出口增加值啊，它已经远远的超过了房地产的这个增加值。所以呢，你要是这样看的话，那你就一目了然了。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盲人摸象的问题，对吧？那几个盲人摸的大象不同的部分，得到了不同的结论。当你摸到了这个制造业啊，你觉得中国经济非常的红火；你摸到了这个节假日出行的这个数据，你会觉得中国的这个经济非常的红火。那甚至呢，我们现在在这里聊天的这个时候呢，广大人民群众呢都堵在了五一出行的路上啊。你看一下朋友圈就知道，真的 真的是
对，
对，所以呢，我
对。
觉得呢，就是说，看你看哪个部分吧。房地产呢，it's a dead horse，它已经是一个就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呢，就是说，商学会呢已经立了也几个议题。那商学会呢，大家都知道啊，这是一个关于长期经济改革和经济政策讨论的会议。那房地产呢，在这个重要的会议里头呢，被列入啊议题之一，其实我觉得就显示了解决房地产问题的重要性吧。那我们中国人都说哈，这个办法总比问题多，对吧？那么相信呢，就是说，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下行，那四年的下行，四年的剧烈的下行，应该说，那其实呢，房地产已经跌到了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了。这个时候呢，如果啊能够得到一些额外的帮助，那比如说帮助这个开发商信用展期啊，这个 refinance 啊，这个再融资啊，然后呢，用这个公有的这个资金呢去消化一些房地产的库存。那么我相信呢，都会边际上呢，给这个已经是这个饱经风霜的行业带来一个边际上的好的利好的消息。
刚才洪总呢就讲到一个就消化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库存，这正正是我下一条问题的重点啊。因为呢，这两天呢，这个金融市场最热烈讨论的其实就是4月底这个会议的政策结果哈。那当中呢，有两项是特别受关注的，第一个当然是这个房地产的政策方向。那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个转向，但是呢，在通报里面呢有提到这个统筹研究这个消化存量房产不再提这个三大工程。第二个呢，就是期待已久的三中全会呢，终于定在这7月召开。那我一个一个去问哈先请教一下这个房地产的部分，这个消化存量，简单来说就是去库存嘛。那去库存的问题，其实在你们经济学家当中呢，已经经过了大量的讨论，不同人有不同的意见。那其中一个比较非传统的建议呢，就是让这个政府出资去收购做储备，用来做保障房也好，出租房也好。那反正这样就能够人为去解决这个供应过剩。而当中也有一两个地方政府已经在做类似的事情呢，就正如您刚才说的。但是呢，这个我会说是魔鬼在细节哈。那钱从哪里来？用什么价格去收购？然后收购呢是选哪一些项目呢？其实都需要比较仔细的去研究。然后呢，有一些的学者呢甚至认为呢，因为这个执行难度还是偏高的，所以呢这个政策呢很难全面的去推行。现在就是我的问题呢，洪耀总，您作为这个经济学家呢，您对于这一些的看法是什么呢？您认为这难度高吗？
非常高，而且呢，就是说，其实我们用 common sense 就可以了。但是呢，因为有很多细节还没有透露，对吧？我们只能够说，按照这个已经有的城市已经在做了哈，我们去思考一下，就是说这个救市的这个策略呢，我们怎么样去进行？那一个呢，就是说放开限购，对吧？那昨天前两天呢，这个北京和天津呢都放开了限购，进一步放开限购呢，也没有完全放开。那很多像南京啊。也放开了限购，还有应该还有成都吧，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吧。所以呢，其实陆陆续续呢，大家都放开，都在放开了限购。但是呢，这个放开限购的问题在于，就是说现在大家对于房价走势的预期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呢，即便是你有钱，或者说你有这个需求，可能你还是会选择观望，因为大家都觉得房价还要继续跌，对吧？或者说这个周期还没有起来。那这样的话呢，你打开限购呢，可能并不能够释放这个潜在的这个房地产的需求。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在百强企业的这个新房的销售呢，都要4月份跌了一半，这还是真的非常触目惊心的。但是当然，就这样的一个这么差的一个销售数据呢，也我相信呢，也有助于让决策者呢把这个决议呢提高到这个决策议程上的，这个非常重要。那第二个传呢，就是说，这个应该是河南郑州，对吧？他们最先总的来说呢，要用这个公有的资金，就政府的钱呢，去帮助这个居民家庭呢以旧换新。以旧换新呢，就是说大家呢可以把这个二手房呢卖给这个政府啊，然后呢这个拿到钱呢去买更大更好的房子。那这个设计是好的，但是呢，就是说涉及到这个资金的来源的问题。那我们也知道，还有经过了几年房地产下行之后呢，其实地方政府是没啥钱，它必须要中央政府的这个资产负债表扩张呢，才能够帮助地方政府呢去做这个事情啊。因为你可以想象这个事情呢非常贵吧，才它需要很多钱。 那如果不是政府来出钱去收这个二手房，而是说让大家呢在卖二手房和买新房的同时，不会说啊，因为这个新房给买了，但是二手房这个二手房还没卖出去，对吧？那缺钱的可能就避免了这些困难。但是呢，如果你要在市场上卖二手房，那么问题就是说，那谁去买呢？因为呢，现在需求还是非常弱，对吧？那如果让卖家去减价去卖的话，那可能他也不乐意，对吧？因为不希望亏着去把这个手中的房子呢去出掉，那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呢，这个也是值得商榷的。那至于说用政府的钱去买开发商手上的商品房，也未尝不可。但是呢，这相当于呢，就是说这个公有资金呢向这个房地产商的这个转移，对吧？这个财富的转移，那的确是能够帮到开发商。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就是说这样的动作非常容易产生道德风险。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过去几年我们所经历的这一波房地产周期的下行，很大程度上是开发商自身这个急功近利，对吧？这个杠杆过高等等等等啊，不负责任啊，这个没有契约，缺乏契约精神而造成的。那在这样的，就是说在现在他们在自食苦果的情况下呢，我们去用这个公有的资金呢去帮助他们所谓的纾困也好，我觉得道义上可能会引起很多争论的，对吧？所以呢，我觉得看吧，就是说的确呢有一些新的想法，而且呢就是说更多的讨论呢可能会产生更多的点子啊，就比如说把这个商品房 securitize 要变成一个有价的证券，对吧？然后呢让它在这个市场上交易等等等，这都是有可能的。那么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市场的行为，你知道，用市场的资金呢去解决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房地产的老大难的问题，那都是有可能的。那看吧，我们现在呢也是在猜，对吧？我们也并不知道太多的细节，但是呢这一些暂时呢我们看到提出来的这些方案呢，那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嗯，对，我相信可能未来几个月应该陆续续有这些的细节出来，然后我们看一下究竟执行的这个效率如何。我个人认为呢，如果能够正确的去执行的话，的确能够解决一部分中国这个结构性的问题。那另外呢，根据这个通报三中全会的议程呢，主要是研究这个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然后推进这个中国式现代化。那洪耀总，从这个方向去思考的话，您认为可能会出现哪一些范畴的改革呢？比方说我记得以前我们聊过这个税制改革有没有可能会发生？
这个要人大批吧，这个我估计够呛。对，我觉得这个收入的改革，就是说所得税的改革，其实当然这个设想是好的，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一个非常 popular 的一个数据，对吧？就显示什么六亿人赚不到1000块钱呀，九亿人就赚不到2000块钱，对不对？那所以呢其实中国交这个所得税的人呢不超过1个亿啊，大概8-9千万左右。所以那你想象一下，就是说如果你去修改这个所得税呢，其实有一点用，但是呢我相信呢它并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较低然后呢这个没有能力消费的这么的一个社会现象。而且呢实际也不啊，因为呢一般来说你要人大去同意，那人大3月份，对吧？每年3月两会，那么可能就是你也可以提出来，到了两会的时候，明年两会的时候再去讨论。但是现在这个时间点，我相信就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为时过早。
嗯嗯，好，那我们可能还是等到7月时候看一下这个三中全会出来的这个结果是怎么样但我觉得最起码就希望1-2个月市场可能还是有一个比较抱有比较高的一个希望哈。无论如何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也讲了半个小时，那非常感谢洪耀先生的分享。听众朋友们，敬请留意我们下一次播客节目，谢谢。
感谢您收听瑞士宝盛的市场透视。如果您喜欢本期内容，可以通过 Apple Podcasts 订阅，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访问 www.juliusby.com， 进一步了解瑞士宝盛、我们的团队以及我们的最新观点。我们将在下一期节目中为您呈现崭新内容，欢迎当时收听。 以下内容为节目免责声明，本节目中所述信息与观点属营销资料，并非独立金融或投资研究成果。本节目内容仅供参考，并不构成经由或代表瑞士宝盛发出的买卖任何证券、证券相关衍生工具及其他产品，或参与任何司法管辖内的特定交易的邀约、推荐或邀请。对于使用本节目内容而导致的任何损失，瑞士宝盛不承担任何责任。请访问 www.juliusby.com/legal/podcast 了解更多重要法律信息。